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郑欣。今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举行了会谈。美国官员说，布林肯在联合国大会间隙在中共驻联合国代表团办公室会晤了王毅，两人均未公开发表任何言论。自七月两人在老挝举行的区域会议上最后一次会面以来，中共释放了一名被监禁多年的美国牧师，但其他美国人仍被拘押。布林肯和王毅的会晤是在11月5号大选之前举行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誓言要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虽然拜登政府也采取了强硬路线，但是拜登和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的贺锦丽表示，他们寻求对话以避免两国发生冲突。外界普遍预计，拜登将在美国大选后再次会晤中共党魁习近平，届时两人将出席在巴西和秘鲁的峰会，尽管双方均未确认会晤。周五，印度钢铁协会警告说，美国决定对进口中国钢材加征 25% 关税后，中国对印度的钢材出口有可能进一步飙升。拜登政府本月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进口货物大幅加征关税，其中多项新税已经从今天开始生效。印度钢铁协会秘书长萨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中国钢铁实施贸易补救关税将使印度成为分流地，从而进一步让印度钢铁工业面临负面冲击。印度是世界上第二大粗钢生产国，但是在今年三月结束的财政年度却成为钢材净进口国，特别是从中国进口的钢材一直在持续上升。萨海说，由于分流也由于中国钢铁消费大幅下降，因此以掠夺性价格导致的进口暴增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双重打击。路透社周四在另一篇报道中称，印度钢铁协会已经呼吁印度政府对进口的中国钢材加征双倍关税，也就是在目前已有的关税之上再加征至少 25% 的关税。路透社周五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军官当天表示，美国海岸警卫队发现中国和俄罗斯海军在美国阿拉斯加和北太平洋地区的活动正在增加。美国海岸警卫队太平洋地区司令廷森中将在访问日本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美国阿拉斯加与俄罗斯远东地区之间拥有共同的海上边界。他说，我们看到俄罗斯海军舰艇在这一特定地区的存在有所增加，我们还看到中国海军也有所增加，他们在该地区一起行动。过去几年我们一直看到了这种情况，他们正在开展行动。廷森补充说，中俄军舰偶尔还会进入美国的专属经济区。廷森说，我们所做的就是用存在对付存在，他们在哪里出现，我们就一定让他们知道我们也在那里。我们与他们有沟通，他们有时通知我们，他们只是路过，他们很快就离开我们的专属经济区。有时我们会什么也不做，在他们行驶的时候进行监视跟踪。今天美国商务部报告称，美国八月份通胀率更接近美联储的目标，为未来降息铺平道路。商务部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同比下降至 2.2%， 达到自2021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低于预期的 2.3%， 比上月的 2.5% 有所降温。备受美联储关注的核心 PCE 指数8月份较上年同期上涨 2.7%， 符合预期。这些数据表明，通胀继续向美联储 2% 的年度目标迈进。摩根士丹利 E-Trade 交易和投资总经理拉金表示，今天的 PCE 价格指数是经济数据中一个不错的数据，通胀继续保持低位，虽然经济增长可能正在放缓，但没有迹象表明它正在跌落悬崖。周五公布的还有个人支出和收入数据，但表现平淡。个人收入环比增长 0.2%， 支出增长 0.2%， 均低于预期。报告发布后，股市期货上涨，而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周五， 中共央行、中国人民银行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旨在通过向金融市场释放约1万亿人民币的流动性，提振疲软的经济。受此消息激励，上海和香港股市劲扬，接近10年来最佳单周表现。中共央行还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由 1.7% 调降至 1.5%， 下调 0.2 个百分点。此前一天，中共党魁习近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后，北京高层官员承认，中国经济面临新问题。新华社周四报道称，会议指出，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及市场广阔等有利条件并未改变。同时，当前经济运行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虽然激励措施出台后，中国股市出现罕见回升，但经济数据依然持续疲软。中共国家统计局周五报告说，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年比大幅下滑 17.8%， 创今年以来的最大跌幅，也是2023年5月以来的最低点，逆转了持续4个月的涨势。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制造业要想走出收缩状态，面临严峻挑战。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郑欣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